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3年3月22号到3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巴西圣保罗掀起神运热，观众感受神的慈悲。3月21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今年在巴西圣保罗布拉德斯科剧院的第六场演出，再赢得全场喝彩，观众热情高涨，掌声如雷鸣般响彻在剧院中。享誉全球的神韵艺术团以高超的技艺、光彩夺目的舞台效果、精心的编剧和深厚的神性内涵，再次征服巴西观众。当地名流精英赶来观看。这些天，神韵演出形成了有口皆碑的涟漪效应，很多人表示希望神韵在巴西多演些场次，还有人表示一定带自己的亲友前来，有人还想追到下一个城市去看演出。
温哥华中国留学生感悟神韵唤回中华文化之美。2023年3月24号晚，神韵巡回艺术团在温哥华伊丽莎白女王剧院进行了今年在当地的第四场演出，神韵精彩的演出征服了温哥华观众，包括不少从中国大陆出来留学的学生。观看神韵演出让大陆留学生感触良多，他们纷纷表示自己感动落泪，为中华传统文化广传世界而感到骄傲的深受震撼。
循环不破，生生不息。作者栗子。师父在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地球无法独立存在，必须有相应的天体结构形成一个生命与生物的循环体系才能存在。在我现在层次的理解中，我体悟到了神造物的完美。从法中我们知道，任何物体都是有生命的，地球也是一样。地球怎样维持自己的生命，这个想象起来不太容易，但师父告诉我们人体是个小宇宙，那么可以用人体器官来举例。从某种角度来看，每个器官也都是一颗星球，每一个器官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循环系统中，和其他器官存在着联系。心脏输出动脉血，其他器官吸收利用后变成静脉血回流心脏，同时另有一条肺循环将静脉血转变为动脉血，也要回流心脏，形成一个闭环的圆形，才能保证器官的存活，生生不息，长久存在。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的循环系统，心脏输出血液后收不回来，心脏还能工作下去吗？那就变成一次性心脏报废了。这个道理师父其实早就给我们讲过，师父在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讲，淡水通常流向低处，在低处就是海洋了嘛，它比陆地肯定是低的，所以它要流到海洋里去。可是流到海洋里去之后，那个淡水它是不散的，水的粒子小于海水中的物质粒子，所以水会穿过那些粒子流走，它就像人的经络一样，然后它又循环回去。所以有的河流为什么经久不息的几万年、几十万年那么流？有人说河水是靠地下水在流，靠冰水的融化。大家看到了，那河怎么那么大呢？几万年哗哗的淌，像长江、像美国的那几大河，那么大的河流有多少水啊，流不完。说是什么冰山上的水，有些河根本就没在冰山上发源。其实水是循环的，它流走之后，它在循环过程中也是进化的过程，在进化回来。 可是它污染太严重了，而污染它的不是人类的正常物质因素，污染它的是外星人弄来的现代科学的工业，那就进化不到那个程度了。所以说变异后什么也不能使它进化了，个人所悟。大江大河也是生命，它的生命表现就是成千上万年不停地流淌，如果不流动，那就是在走向死亡了。而它怎样才能保持生命呢？需要有一个水的循环，流出去后再回来。不光是在陆地循环，水上升为云，下降为雨，汇入江河湖海也是循环。其实任何物体都必须处于循环系统中才能长久存在，人类的东西也是一样。人不是有物品回收吗？回收后再利用，形成一个循环，物质才能长久存在，不然就是一次性用品，只能进垃圾填埋场了。而垃圾填埋并不是一个最终的处理方法，本质上是对环境的一种污染。人类现在使用的是外星人传来的科学，外星人没有神的智慧，用科学制造的东西大部分是不能形成循环的，所以就在不断的污染环境，变异物质因素。而人类的正常物质因素是神为人安排的，即使造成污染，也能在神安排的循环中净化回来，重新利用，生生不息。现代人抛弃了神的完美造化，信仰低能的现代科学，还觉得现代科学如何发达，人类如何了不起，真是可悲可叹。
流善去恶，作者大法弟子。师父在红鹦鹉什么是信仰中讲，放下人心恶念，天国只收善良。我悟到，一个生命再有能力再有本事，如果不是善的，为别人的，而是为私的，新宇宙是留不下这样的生命的。这样的有本事却为私的生命，会给整个宇宙带来灾难和威胁，所以只留善的。流善去恶也是正法对于生命的选择标准，这种标准与当今道德败坏的人类社会中的那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完全不同。师父讲，这个妒忌心你可千万别去啊，这个东西可了不得，它会使你所有的修炼都变得松懈，毁了你，不能有妒忌心呢。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我理解，因为妒忌心就是为私的一种明显表现，是和其他生命对立的，只要自己好而不要别人好，完全不善。所以修炼人不能修来修去，心里只想着我和我的，包括我的家人、我的事情、我的感受、我的时间等，而不管别人，甚至妒忌或看不起别人。看不起人也是妒忌心的一种体现。古语所讲的恨人有，笑人无，如果是这样的心态，那高层旧势力中有本事有能力的多了去了，却无法被新宇宙留下，就是因为他们不是希望别人好，而是希望自己好。个人体悟，宇宙到了灭的末后时期，就是因为生命一步步都走到了极端畏私的地步了，因此师父才来正法，让人按照大法来修自己，发自内心的把自己变好，变善良，变得为他，才能进入新宇宙。我观察到，在一些同修中有种不正的风气，就是会按照能力、成绩、地位、外在，包括外貌、穿着、气质、谈吐等，来区分人的高下，从而高看人或低看人。我觉得这是人中的势利眼标准，这在同修中是需要归正的。说白了，当今社会人对人的衡量标准普遍是笑贫不笑娼的，但是一些所谓精英层的道德已经败坏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了， 可表面还维持着所谓的个人品牌风范。而修炼人的内在外在都是要符合真善人的标准，去掉妒忌心，去恶存善，一点体会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对旧势力心态的一点体悟，作者大法弟子。师父在20年讲法中讲，他怎么做才能使那些个旧势力少钻空子？怎么样才能使宇宙不同层次的旧法理、旧的观念下的众生、众神服气？怎么能够使那些被冲击的生命心理平衡，允许你走过去？这就很难。师父说过，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你正念足了，谁要敢做什么，那咱们在理上，师父什么都能解决。你自己做不正了，那师父怎么办呢？你说你自己做的不对，师父把他们清除掉，这能行吗？你没做好，有磨难就销毁掉，那我们还救谁呀？不行的。我由此体悟到两点。第一点是自己的心态要扭转，自己常常会看不惯人心重的同修，对那些同修做的事也是冷眼旁观，觉得他们因为心性不好，所以事情很难做好，即使做好了也白搭，因为他们没好好修，只是在做事而已。这不就是旧势力心态吗？对达不到标准的生命，内心不服气，不平衡，不配合，不希望对方成功，但却没看到无论对方状态如何的不理想，但都是在做着师父要的事情，在做救人的事情，难道不应该因此去无条件配合吗？如果真能如此，不计对方怎样都无条件支持，其实就超越了旧势力那种狭隘的心态了，才是大法弟子应有的心态。第二点就是一定要修好自己，作证，因为光做事但心性不到位，是会遇到很大干扰的，就是旧势力心理不平衡带来的阻力和干扰，这也表现在同修中，一些同修就会因为自己的心性不到位而不配合，不服气，只有修好自己，自己尽量做好了，做正了，才能够尽量多救这些高层生命，即旧势力，也才能够在同修的配合方面减少阻力。上面那段法中提到了旧法理、旧的观念下的众生、众神，个人理解，这就包括了旧势力，以及在人中修炼还带有观念和人心的同修，当然也包括要去讲真相救度的世人。如果同修因为自己心性不到位而不配合，如果旧势力因为自己心性不到位而制造阻力，其实都是在干扰正法，而原因却是因为自己修得不好，这就很不应该。因此一方面自己要无条件发自内心的去配合和支持其他同修，无论同修的状态和心性怎样，另一方面自己要尽量修好自己，做好做正，不要因为自己的缘故而给正法带来干扰和难度。因为我们不光是做事，更是救人，还包括了同修和高层生命。
瘟疫是对修炼人的考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郑果。中国防疫放开后，
发生了瘟疫大爆发。我个人认为，这是对修炼人的又一个大考验，是伟大慈悲的师父又给修炼者走出人的一个好机会。对于真正修炼的人，时时在法上的修炼者，他们就不会染疫，因为瘟疫侵害不了他们，他们已经达到了神的状态了。对于不能时时在法上，偶尔还有人心的修炼者来说，就看你在这次瘟疫中能不能放下常人心，走出人，成为神。我本人是在去年12月19日那天，早晨起床后感觉浑身疼，我以为是和小外孙一张床睡觉累的。吃完早饭，我又吐又拉，肚皮疼，腰疼，小外孙也出现了发烧的症状，我就教小外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外孙就诚心敬念，当天就好了。第二天还参加了网上考试，我却在家躺了一天，最后连屁股脚脖子骨头都疼。我想，不对啊，我是修炼人，怎么会染疫呢？我马上向内找，我这哪里不符合法了？昨天晚上女儿来电话说，妈，我也阳了，请注意观察宝宝小外孙是否发烧，因为女婿两天前阳了，就和女儿回他们自己家了。本来外孙和他姥爷一起睡，我就叫外孙和我一起睡，好观察外孙是否发烧。就这不正的一念，我出现了好似染疫的症状。我动了人念，就让我感受人的病痛。找到这里，我马上警觉了，我认识到自己是个修炼人，不是常人。我彻底否定这不正确的一念，我是神，病毒与神无关，大法就这么超常神奇。我就这么一想，病魔就远离了我，真是人神一念间。第二天3:20，我像平常一样起来练功，该干什么干什么，一切恢复正常。女儿来电话嘱咐我，妈，您年龄大了，又没打疫苗，如果出现呼吸困难，赶紧去医院。我说我好了，女儿都不敢相信，因为女儿和女婿染疫都4-5天了，仍在受着新冠肺炎的病痛折磨，他俩人都有点呼吸困难。晚上视频看到我和外孙真的没事儿，才放心。不练功的丈夫亲眼看到我好得如此迅速，和我一起吃住的外孙几乎没有太大的反应，他内心深处感到很神奇，从内心里佩服大法。我们修炼人走正了，不仅瘟疫远离了你，还有力地证实了大法好，大法是超常的。这是个人层次所悟，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众生都是平等的，你凭什么对别人发脾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两年我一直因为跟侄子过不好关而苦恼，侄子从小跟着我，在我这儿上学，今年上6年级。男孩本来就顽皮多动，上了4年级之后就开始叛逆，不让管，越大越不听话，跟大人顶嘴，说谎，不爱学习，写作业拖延。我看到他的这些做法，总是守不住心性，忍不住冲他发火，还大声地训斥他，数落他。在他的身上不知道过了多少回关，在看不见他的时候，我对他就能生出慈悲心。我告诉自己要有耐心，要忍，要善，要守住心性，但是一看见他，气儿就不打一处来，想忍也忍不住。即便是女儿在旁边提醒我，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挖出了很多的执着心，有党文化的因素，简单粗暴，批判，看不上别人等等， 还有所谓性格上的因素，冷漠、挑剔、专爱挑别人的毛病，还有当老师的职业习惯，爱训人。最重要的就是急躁、暴躁。在常人中，我是个急性子，风风火火，快人快语，所以脾气也很急，还有坚持自我等等。在修炼的过程当中，认识到一点就会修去一点，所以这些心也在慢慢的变淡。现在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对他大吼大叫了，但是看他不顺眼的时候，或者是说了不听的时候，就不理他，对他带搭不理。我知道我对他依然没有生出修炼人的善和慈悲，对他说话依然没有祥和的心态。师父说，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还想长功啊？摘自转法轮。这段法学了千百遍，但是我的急躁脾气依然没有改，因为这些年虽然一直在修，却好像并没有真正的下决心修去它。直到有一天，我去看望一位病业磨难中的同修，看到他对自己的丈夫呼来喝去，大呼小叫的，我就好像看到了同样的自己。他是对自己的丈夫，我是对孩子。这位同修，大家都认为他对丈夫太强势，也有同修给他指出来，但是他似乎一直都没有引起重视。其实我深深地体谅病业磨难中的同修，长期的过不去关，心里会非常苦，非常急，忍不住发火，守不住心性也是在所难免。我也知道性格方面的东西确实很难改变，但是这些东西我们最终都要修去。当时我鼓励他说，我们两人性格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都脾气暴躁，是急脾气，性格强势，我们一起努力修去，最后都得修去啊，一定要修出平和祥和的心态。回来之后我深有感触，回想自己平时的样子，突然问自己，众生都是平等的，你凭什么对别人发脾气？无论你是什么原因对别人发脾气，当你对别人大吼大叫的时候，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和立场呢？是居高临下的心态，高高在上。你凭什么高高在上呢？难道你的生命比他高贵吗？不，没有，众生都是平等的，都是创世主的子民。那这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是从哪来的呢？是来自于狂妄，来自于自高自大，说到底就是对天地人神的不敬。如果我对天地人神怀有一颗敬畏之心，我就不敢高高在上，我也没有资格对别人大吼大叫发脾气。我会时刻怀着一颗谦卑之心，敬畏之心，虚怀若谷之心，尊敬一切人，无论是长辈、家人还是孩子。正是因为我没有敬畏之心，所以我才敢如此狂妄。我发现自己除了有一颗高高在上的狂妄之心之外，居然还隐藏着欺软怕硬、恃强凌弱的党文化。为什么你对同事、对同修、对陌生人能做到和颜悦色，可为什么对孩子就态度这么的蛮横和强硬呢？因为他现在很弱小，不敢跟你反抗。等他长到18岁1.8米的时候，他再不听话，你还敢跟他像现在一样大声呵斥吗？你就得掂量掂量，这不是欺软怕硬、恃强凌弱是什么呢？常人中还讲，有理不在声高。如果你的认识真的是对的，何必借助凌厉的语气和强大的气势呢？说白了，你的认识不一定是对的，你只是想强硬地改变别人，让别人符合你的观念罢了。其实，无论是党文化的因素，还是性格方面的因素，还是无神论的毒害， 都是旧势力系统周密的安排，都是旧宇宙的因素。大法弟子之所以没有做好，是因为没有重视，对这方面没有严肃的对待，没有下决心去修掉它。别看一直在修，但是认识不清，决心不够。如果大法弟子能认清，这是自己修炼路上的强大障碍，是让自己修不成，是背离宇宙特性的，是在修魔道，那无论这些执着心多么顽固，性格中的东西多么难去，我想也会坚决不跟旧势力安排的因素走。不就是不发脾气吗？以后无论我侄子如何表演，如何不听话，老师如何告状，我就是不发脾气，我就是不跟随败坏了的旧宇宙的因素走。师父说，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你自然能做好，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摘录自转法轮。我想在过关的时候，如果我们真能坚定去修自己，下定决心舍尽这些败物，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个人认识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念闯过病业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是黑龙江大法弟子，今年71岁。1996年，我是随着老伴习得大法，当时没修炼前，是老伴得精神性头痛，晚上睡觉时电表响都睡不着，医药不起作用，也找专家看过了，认为是顽固性头痛。后来又找别的气功师看过了，说他小时候有个男朋友，后来死了，他的灵魂跟着他，要把他领走，气功师也只能给往后安排一下，病还是不好。过了几年后，就是1996年，听朋友说，我们当地有练法轮功的，你去看看吧。我陪着妻子去了，我不练，在旁边看着他们练。经过几天的练功，妻子的头不疼了，也能睡着觉了。以后他的同修都说我，你别光看了，也跟着一起练吧，练法轮大法都没有病，这多好啊。经过几天的练功，我身体的小病都没有了，无病一身轻，干什么活都有使不完的力量，大法太神奇了。我在练第五套功法不到一个星期时，坐那儿身体还往起颠了几下，学法后才知道是师父看我的大周天通了，就给锁上了。这么多年的修炼，我和老伴在大法中受益太多了，就知道感恩师父和大法，却不知道精进实修，学法不认真。这几年看到有修炼好的同修也出一些问题，有的还早走了，我就不精进了。在2021年自己离开了学法小组，在这一年里自己直接掉到常人中来了。我自己小时候家里穷，2021年我们这个小城棚盖，平房住户在搬迁新楼时，我看到人家不要的旧物就捡，还以为自己是对的呢，觉得不能把能用的东西扔掉，就这样把大法给的宝贵的修炼时间都用在私利上，自己直接掉到常人中了，这就给旧势力钻了空子，身体很快出现问题。2022年初，也就是大年期间，主要是肚子不舒服，小肚子里右下部位出现两硬块，自己也没向内找，就认为五套功法天天练，法也学着，师父一定保护自己的， 以后又出现胃部和腰部都有问题。四月份的一天，我从乡下平房回城里的家，我骑摩托车硬坚持回到家，主要是腰疼得厉害，后来腰完全不能弯下来，还让我身体出现了全身无力的症状，身体也急剧消瘦，体重从140多斤降到120斤。后来别人说我，你这是岁数大了，缺钙出现的问题。我相信了，就去诊所打钙针。打第二针时，医生看我眼底无血色，就说你这不是缺钙的问题，建议我到大医院检查一下，就近的市县你就别去了，到哈医大做个全面检查再治吧。我和家人都知问题严重了，这是2022年6月份的事。从诊所回到家，我就给哈市的朋友联系，因为朋友的两个女儿都在哈医大工作，所以医院的号也挂了，第二天一早就去。这一夜我左思右想没睡着觉，修炼这么多年，大大小小遇到许多关，凭着信师信法都过来了。我想我是大法修炼人，这次怎么能上医院呢？我是发过誓的人，修到什么程度也不上医院，上医院那不就是放弃修大法了吗？这是真修大法弟子吗？这不是旧势力抓住迫害我的机会到了吗？也是大法考验我是真修还是假修的时候到了吗？我决定坚定走师父给我安排修炼的路，不上旧势力的当。想完这些后，身体出现了热流，然后就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老伴叫我快点收拾东西好准备走，我说我决定不去哈大医院了。老伴和孩子都说为啥？一切都准备好了，到医院全面检查看到底是什么病，为什么最近身体瘦得那么快？我说我都想好了，我坚定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旧势力让我修不成，搞出这些病业假象。师父在大法里说，真修的人没有病，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修炼人没有病，都是业力的反应。我女儿看了一下，我眼底有血色了，手指也有了血色，变红了很多，也就没说的了。这是师父看我坚定修炼大法，在点悟我们全家人，全家人也非常赞同我的选择。从这以后，我加大了学法练功的力度，旧势力也加大力度迫害我，让我肚子胀得我连动功弯不下腰，我就直站着做动功，坚持近一个月的时间，腹部胀得又黑又大又亮，喘气都有点费力了。后在腰带下的小腹部上面出现了两中指大小的白色长方块，这已经是七月份了。一天晚上，我练完一小时抱轮后，去卫生间方便，发现其中有一方块上出现了线头似的东西。我无意地用手一拉，压力很大的恶臭的脓水穿出来了，脓水穿出去半米多远，我叫老伴快拿纸来，脓水穿出来十分钟都没有停下来，后又慢流了一个小时才止住，以后天天用纸和药棉刷窗口，脓水不流以后，这个洞自己封上了。后在小腹的下面又开了两个出口，因为腹内还有两个硬块，好似大法为我方便放脓水似的。
这两个出口有时封上，有时开开，两个硬块是越来越小了。这都是大法的力量，师父的慈悲。我进一步认识到大法是无所不能的。师父利用了我的这次过关，给我又一次的清理身体，体验大法的神奇，也充分地认识到自己修炼的有误，也认识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法弟子维护大法、保护大法。这次过关，我体悟到，不管身体多么难受，千万不要认为是病，那都是好事，不是师父给清理身体消业，就是长功。如果不相信师父，不相信大法，当作是病去了医院，就是把师父给下的修炼系统给打乱了，全改了，后果就严重了。在过关时要多学法，多练功，向内找。在这期间，我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这些宵夜的表象我不想它了，师父让我做的我努力做好。我的身体天天都有好变化，今后我要在心性修炼上下功夫。在我二十多年的修炼中，师父为我操心太多，这一次师父又一次给我生命，只有师父和大法的力量把我全身的病业全部清理了，使我有了今天，又充分体现出大法的神奇。谢谢师父慈悲救度。以上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同修。何时？
神路上的苦与乐，作者：美国大法弟子。2021年在全世界几近停摆，人们对疫情极度恐慌时，神韵艺术团冲破重重阻力，重返舞台，给善良的人们带来希望。佛州奥兰多预定9月底演出，疫情期间推广神韵困难很多。为了让众生在生命的危险时刻能闻到大法的福音，得到救赎，奥兰多同修决定挨家挨户挂门霸，这是神韵推广项目中最辛苦的方式。我悟道是师父赋予我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决心好好把握。辛苦推广过程中，有和同修人心的摩擦，病业观的考验，更有每天极度疲劳的苦楚。然而，当看到神韵演出场场爆满，众生由衷的鼓掌欢呼，我所有的不快化为乌有，只为自己能为神韵尽力而自豪。借此，我把在这两年推广神韵修炼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向伟大的师尊汇报，和同修们交流。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一、甘做小和尚。去年奥兰多全职挂门霸的有六七组，我先后参加了两组。70多岁的女同修 A 开车16小时来到奥兰多，和我同住一房间。见面后，我看到他的双脚肿得像大面包，便关心地问，要不要先洗澡，缓解一下疲劳。他很反感，也许担心其他同修知道，影响第二天的事情。我没动气，向内找，是自己大惊小怪了。第二天，他说，得法前他多病缠身，还切除了一夜肺。家里兄弟姐妹多，他从小是妈妈唯一重点保护的对象。经常打针吃药住医院，是大法让他死里逃生，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他友善地解释了因为开车时间太长，双脚浮肿。集体做事吃饭是个大问题，众口难调，没人愿意干。我第一天来到住的公寓时，一周前来的负责做饭的外地同修 B 迫不及待地让我做饭。虽然我心里不那么愿意，想到我们是一个整体，要配合好，我又是本地学员，应该多付出，就答应了。 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小和尚越吃苦越容易开功，那大和尚越享受越不容易开功，因为这有个业力转化问题。就当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吧。于是我用心做一日三餐，尽量简单又可口。后来我的厨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早餐后，大家带上我准备的午餐，让司机同修把我们载到指定的小区挂门吧。那可是热带佛州的夏天，太阳火辣辣的。大家趁着上午凉爽的时候，尽可能多挂一些。每个人提着厚厚的资料，迅速的分头走入家家户户。短暂的午餐休息后，继续顶着烈日出去挂。每天五个多小时走在外面，天天如此。的确辛苦难耐，我咬牙坚持，不想影响整体的推广进程。我们一起挂了两个星期，相处融洽，相互传递着大法弟子的正向能量。我感受到真修弟子在一起就如一家人。每当大家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驻地后，有的帮我做饭，有的刷碗，有的打扫卫生，我会在他们喝水吃水果的时间多干活，让大家多休息会儿。二，矛盾中提高心性。每天高强度的跋涉，天天精疲力尽。在一次集体学法时，我老犯困，不得不喝冰水解乏提神儿，遭到同修 C 当场制止，说我不敬师不敬法。我很抵触，在心里辩解，我喝水是悄无声息的呀，别人打盹儿你看不到，有的打呼噜你听不到，倒盯上我了。对他说，没办法，我很想学法，但又很想睡觉，只能喝冰水提神。他反驳道，不行，师父讲法时都不喝水的。这句话敲醒了我，我这不是对学法不严肃吗？很快认识到刚才暴露出的争斗心、爱面子心及无理争辩的行为，并立即放下。事情过去整整一年了，回想起来，很感谢同修 C 的提醒，帮我去掉了执着，再一次对他说声谢谢。三，苦难挡不住救人的脚步。一，辛苦一个月，神运被取消。接下来有三位外地同修到我家住，我们四个人一组，一男三女。女儿同修每天下班后为我们画好地图，由男同修负责开车，安排每天出行路线。我们各有分工，我和女儿每周采购食物和水。起初我专职做一日三餐，后来我们一起挂门吧，回家后三个女同修轮流做饭。每天出行大约30分钟的路途中，我们背诵红吟，唱很多大法歌曲，学各地讲法。奥兰多的盛夏最高气温100华氏以上，每一天我们都像被从头浇了一盆水，顺着头发往下流，衣服很容易被拧出水来，紧紧地贴在身上，像个落汤鸡。几乎每天要消耗15到18瓶冰镇矿泉水，有时碰到深宅大院，进一户来回得走160米左右，有时还要上坡。我是扁平足，不行赶不上三位同修，再加上速度快时间长，很快脚趾头磨出了水泡，我就用鞋底擦着草地走，咬牙坚持。我们一人分一段路，三位同修常常会帮我，特别是快70岁的大姐，她的双脚磨出了血泡，路上又急迫了，依然忍痛前行。几乎每天像竞走一样工作五个多小时，我们小组一天半就发2000多份单页。女儿和当地一位同修每周六也会加入我们的团队。佛州的夏天就像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晴天烈日，突然就大雨倾盆。我们常常顾不上自己，先用雨衣把资料保护好，紧紧地抱在胸前，继续冒雨前行。一个月后，由于剧院要求严格的防疫措施，奥兰多的演出被取消了。我们就像被当头一棒，心里非常难过。冷静下来想想，绝非偶然。我相信我们付出不会白费，最起码得到神韵单业的众生知道了神韵的信息。 今年5月奥兰多神韵演出场常常爆满并加座。二、珍惜大法资源。为了不浪费大法资源，大约10月中旬开始，配合当地的统一安排，把奥兰多剩下的挂门坝的资料采用贴纸的办法更换相关信息，为棕榈滩神韵推广用。这是当下急于完成的事情，很多同修积极参与。我和女儿先后领了9箱资料，一箱大概是1900份。这是一个费时费力的细活。除了每天练功学法发正念外，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取消午休和整理家务时间，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每天屁股一落到椅子上就不动了，认真的一张一张的贴，一坐就是5、6个小时，常常连吃饭都忘了。我准备晚餐的时间，女儿接着贴。每天晚上10点集体学法结束后，继续贴到12点发正念。发完正念，我和女儿还会再干几个小时。同修们齐心协力，用了将近一个月贴完了所有资料。我和女儿还利用周六休班参与南佛州棕榈滩贴神韵海报。当听到神韵艺术团在棕榈滩演出剧场爆满的好消息，我很受鼓舞。三、否定病业迫害，修取执着。2021年11月27号，我和本地同修弟加入到了杰克逊威尔全职挂门坝小组，和外地同修们住在一个偏远的小区。我们每天早上3点20分起床，练功2个半小时，发正念，学一个小时的法。年长的男同修是我们5人组的协调人，他身兼多职，在专职司机未到来之前，开车、买菜、做饭、挂门把一马当先。同修们走路速度一个比一个快，其中一位女同修脚下像安了滑轮。随着演出的临近和专职司机的到来，我们听从当地负责人的随时召唤，每周六贴海报一天，若有大型的活动如轮船展览等，我们白天挂门把，晚饭后到海边发资料。两人一组，肩膀上的宣传资料沉甸甸的，在人群中边走边发，真的很累。有同修用手机记录过，我们每天要走5至6万步。我每天早上准备大家的午餐，连续疲劳作战。有一天在发资料时，我出现喉咙疼痛，全身酸痛。我以为是劳累过度，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加持，坚持挂完手里的最后一张资料。回到住所，我发冷，头疼，上吐下泻，差点虚脱。第二天早上起床困难，练功站不住，寒战，实在坚持不了了，我就回家休息了。经过一周的调理，我每天学法练功，否定病业假象，同时查找出心性上的不足，如做事心强，有时莽撞，不注意大法弟子形象，戴墨镜在小区挂门吧。同修指出来，心里还抵触，照出了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后，身体渐渐恢复了。一周后病业完全消失，我赶上了神韵演出。第四部分，打电话救中国人。到打电话平台前，我对电脑一窍不通，鼠标都不会用，汉语拼音也不熟，是女儿耐心教我从学拼音开始，接下来学打字、复制粘贴等。我记性不好，只能用笔和纸把操作步骤认真抄写下来，开始很慢，我用心学，渐渐的就记住了，手指打字也灵活多了。我每天学法练功发正念，这是救人的保证。近几年我经常在电话平台放真相广播，每天会领取4至5包案子，尽量多打一些。有听明白真相后说谢谢的，有受中共洗脑中毒太深的人不听不接电话的，有用脏话骂人的，有只听不吭声的，有要钱给钱才认可真相的。前几天碰到一个奇葩的人，每听完一个真相广播念一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连续听完4个真相广播，最后向我索要100万至500万。我尽量做到不动心。2013年1月左右，中国对疫情控制放开，随即疫情肆虐全中国，大量中国人死亡。 我打电话放关于疫情真相的广播，有一位大陆民众听完疫情真相，协党隐瞒真相后，最后说，中国到目前比任何一个国家安全，你们在国外的自己保护好自己吧，不要再打电话来了，都死难临头了，我为这个生命感到悲哀。无论碰到什么困境，我从不气馁，更未曾想过放弃。每次连通一个电话，我都发出善念，让众生听到真相，得救。有一次，我打通了某某派出所，对方每听完一个真相广播，我会开口问他，继续往下听吗？如无应答，我会挂断电话，再打过去，对方又很快接起来，一直听完五个广播，不说话。希望这位警察了解真相后，能找到当地的大法弟子，为他做三退保平安。正法进程突飞猛进，我深知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的使命与责任。我会用心做好正法路上的救人项目，最后以我记忆最深的红银中的苦其心志来结束今天的交流。苦其心志，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
从人心的取舍看天意的赏罚，作者莲心。淮南子是一部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在20世纪初被译成英文和日文等语种，广受赞誉。其中人间篇有一则关于杨虎与守门人的故事，很有意味。话说杨虎在鲁国作乱后被通缉，鲁国的国君命令关闭城门搜捕杨虎，凡抓获杨虎者有重赏，放走杨虎者要重罪处罚。追捕者将杨虎层层包围起来，围堵了三层，杨虎只得举剑准备自杀，剑锋将要破进腮部。这时有位守门人劝阻他说，天下大得很，是无法测量穷尽的，为什么要自杀？我将放你出城去。于是杨虎奋力冲出重围，在后面的追兵紧追不舍的情况下，那位守门人乘混乱之机放杨虎出了城门。杨虎出了城以后折返回来，举戈刺破放他出城的守门人的袖子，并伤及他的腋部。这时守门人埋怨他说，我本来就和你非亲非友，为了救你冒着被处死罪的风险，可你反过来却刺伤我，你真是活该会有这样的灾难。读到此，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杨虎好不容易突围保命，又为何折回，反伤帮了他的守门人？难道真如守门人所理解的农夫与蛇，又或是事出有因，一切都在冥冥之中另有安排？故事后来，鲁国国君听说杨虎逃出城，非常愤怒，查问杨虎是从哪座城门逃脱的，并派主管官员抓捕有嫌疑的守门人。鲁国国君认定，凡受伤的守门人是阻拦杨虎并和他作战的人，要重赏并给予赏赐，而没有受伤的守门人可能是故意放走杨虎的，要重罚重罪处置。而在受伤领赏的守门人中，放走杨虎的那位守门人也在其中，这就是想伤害他反而使他得利。人间万象好似很错综复杂，用人理徘徊在名利与私情中，内心往往难以取舍。这则故事迂回曲折，带给人很多深层的思考。当守门人呼吁轻生之人，或许本性出于对生命的悲悯，脱口而出真诚之语，有着善化人心的力量。毕竟人命关天，也属救了杨虎一命，给其一次改过迁善的机缘，
上天自有安排，但他私自决定放走罪人杨虎，也许扰乱了仁义层面的理，因此得到相应惩罚，故此受伤。但此伤在后继发展中又转祸为福，转罚为赏，用人心是难以琢磨明白的。不过由此可以感受到，福德不会因个人喜好交换所能获取，祸患也非违背本心，趋炎附势可以逃避，善恶因果的循环规律又怎会是人眼浅见所能判定的。正如杨虎刺伤守门人的行为，与鲁国国君认定受伤之人才是尽职尽责，应当奖赏的，这一切好像杨虎的知恩图报，又好似一场巧合。但不管怎样，都逃不出天意在人心这一层面的安排与赏罚，所以切不可被一时假象迷失了人的先天本性，也只有跳出私心执念，提升心灵的境界，才能生出更高的智慧，同化上天的赐予吧。
天公威仪，妙难量，许大年诚心改过，福绵绵。作者刘晓。古人云，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就是说，一个人认识到错误，就要诚心改过，而且遇到任何挫折也不要埋怨，不要抱怨老天不公。宋代有个叫许大年的商人，做生意时很善于谋划以获取利润，因此很快积聚了不少财富，拥有大量良田、华美的宅院等，资产将近10万。不过唯一遗憾的是，许大年到了中年也没有子嗣，因此很担心自己百年后无人继承遗产，所以内心常常忧虑。许大年43岁时，夫人终于生了一个儿子。许大年认为自己万事已足，没什么可求的了。静下心来，他反思过往生活，后悔经商时所行之事多有不合理之处，于是他决定信佛，多行善事，以赎前过。他将家产中通过别人抵债而来的加倍偿还原主，将家产中通过计谋得来的则准许原主赎回。此外，对于救济他人之事，他无不踊跃参与，并捐出了不少资产。可谁都没想到，许大年50岁时霉运当头，不仅7岁的儿子突然夭折，而且家道中落。许大年心生埋怨，认为老天不公，因此终日仰天长叹，请求老天爷睁开眼看看。一天，正在埋怨老天的许大年忽然转念想到，天心仁爱，岂有错罚之理，必定是我所存的善心虚而不实，所行的善事假而不真才导致的啊。于是他发自内心的忏悔自责，并在此后行善事时必定发自内心的去做，不再敷衍。如此过了几年，许大年54时依旧诸事不顺，家业更加贫薄。这一天天气格外寒冷，外边下起了大雪，许大年与夫人在屋子中边吃小菜豆粥，边回忆当年披着狐裘，吃着美味佳肴，喝着美酒，召集宾客开怀畅饮，扫雪喷茶的情景依然是历历在目，仿若昨日，那时是何等的繁华啊。两人感叹，如今悔过行善，却反遭上天的惩罚，真是再怎么做都是枉然。说着说着，许大年又转念道，释迦牟尼在雪山修行，受尽了苦楚，方才成佛。我虽然遭受磨难，但布衣薄粥尚未缺乏，对此不但不感念上天之恩，反而心存埋怨，这岂不是更加堕落了？遂赶快焚香礼佛，流涕忏悔，再不敢萌生退转之心。当天晚上，许大年夫妇俩都做了同样一个梦，他们梦见一个身穿红衣 头戴纱帽的神人来到他们家的中堂，叫出许多奇形异状的鬼，并指着他们对徐大年说，这是丧门、吊客、冰消、瓦解等恶鬼，上帝因为你年轻时做了种种恶事，所以差遣破星做你的儿子来拜你的家业，同时还派遣这些恶鬼来帮助消耗你的钱财。可喜的是，你得子后改过向佛，施行各种善事，这些善行足以抵偿前罪，所以把破星先收回去了，这就是为什么你的儿子夭折了。至于这些恶鬼，则是留下来试验你是否诚心，试验了这么久，你并无退转之心，上帝决定嘉奖你，特命我来送福禄二位星官做你的子嗣，你失去一个得到两个，失去坏的得到好的，真可谓收获满满了。说吧，神人向徐大年拱了拱手，带着众恶鬼出门而去。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徐大年50岁的夫人突然怀孕了，后来生了一对双胞胎，取名叫曾福、曾禄。两子长大成人后，皆步入仕途，成为达官显要。徐大年夫妇也借儿子的光，受到皇帝的封赏。参考资料，《太上感应篇》图说，环球名人德育宝鉴。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